哎呦，这一讲到成都美女，我就淌口水。我上次以前也讲过的吧，就是在那个公安市场地摊，我看到一个卖绿松石的，一个女的，哎呦我的天哪，长得就像那个希腊美女一样的。然后我就问，我说美女你哪里的？她说她是成都的。哎，我说你是成都的，那你的父母是外国人啊？他说不是。我说那你祖上有没有外国人？他说不是。他说我们家都是四川人。我说那你长得，他我说你长得就是白人美女啊。他笑，对吧，他笑。我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那个感觉，那整个就像希腊美女一样的，或者就像那个印度嘛，印度那个雅利安人，对吧，那个今天叫做庞泽普邦人，他不是种姓制度嘛，哎呦长得就是一模一样，皮肤细白细白的，但是那个希腊人他皮肤没那么细滑，这个我知道的。哎呦，汉人，你说汉人白人里面他就有这种眼睛里看起来啊，特别亮，虽然它不是蓝眼睛，它是乌黑的，特别亮，然后那个皮肤非常光滑，鼻梁挺挺的，那个脸颊也是比较狭长，他汉人就有这样的女人，哎呦，真的妈的，美死了。以前我在外地工作，也是单位有一个四川成都的一个美女，我操，妈真漂亮。就从这个脸型那个头型你就能看出来，汉人有好几种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看那个北方就像那个蒙古，那个大扁脸，那个大锅盖脸，这样的人特别多。山东你说他出场美女也是的，你看那个范冰冰，那个就是个大锅盖脸，对吧，他南方这边他就是脸狭长的，就像那个法国美女，还有那个奥地利美女、希腊美女，对吧，就是这样，脸颊比较狭长，汉人里面他就有好几种，但是他你要一测 DNA 他都是什么汉人血统，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要细讲起来那肯定就是讲不清楚，我们只能是大概的讲。那雅利安人他大家公认的最早是在偏向于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就是白人嘛，对吧，就是白人，然后迁徙一直向西，一直向南，我们向南的主要是到了印度这边，对吧，到了庞泽普邦省建立了印度的文明，对吧，然后又迁徙一直到了伊朗，然后还有一支到哪边不知道，那应该就是到了四川三星堆，这个他这个都有记载的，他那个是印度里面的文化吧，他都有记载的，印度他种姓制度嘛，对吧，那当然网上有很多文章说雅利安人标榜他们是高贵人种，然后把那个印度的文明套在他们的头上，也有这样的文章，我们就不去争论了，对吧，当时我看了印度的文明它就是雅利安人建立的，那印度古印度的文明它记载的它总要生的子子孙孙嘛，就是我讲的封建国嘛，哎，这个孙子到那边建一个国家，那个孙子到三星堆建个国家，实际上是这么回事，但是就记载的不详细，对吧，消失了，一支部落消失了，迁徙走一个消失了，那三星堆这边也没什么文字记载，对吧，或者官方他有文字，官方实际上有文字，但他不敢公布，那个里面他记载的肯定就是他们从印度过来的雅利安人，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考古呢，我们国家历史不能叫考古，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不断否定考古事实编写出来的历史。那楚文化是独立的一支文化，它跟北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楚文化，对吧，你包括后来到了那个西周建起来以后，那赵国文化跟他们的周王这个北方的文化它又是完全不同， 北方还向赵国去学习。你看那个时候，赵国的一些漆器啊、丝绸啊，那么北方人看到就淌口水，包括那个宫殿，多华丽的宫殿，对吧？北方都到南方来学习，所以说南方和北方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北方文化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混杂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南方它是一脉相单传的，一直传过来的，属于叫做正宗的皇家文化。北方呢，我形容呢就叫做田园文化，对吧？它是走一路西走一路嘛，因为周人他是东迁过来的，他肯定是要走一路西走一路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后来这个天下也是被这个周氏家族，对吧？等于是被周氏家族全部去统一下来以后呢，但是周氏这个家族他迁徙过来以后，把自己的文化搞丢了一大部分，就是我讲的把上帝也搞丢了，对吧？就是我们汉人后来就没有上帝了，是吧？但是呢，赵国又被灭掉了，那个书籍什么东西，他妈的全部给烧掉了，楚国，对吧？全部去烧掉了，找不到了，我们上帝找不到了，他妈的这可能是上帝的诅咒啊，诅咒我们吧，对吧？所以说北方他那个文化他不能叫做中，不能叫华夏文化，对吧？不能叫正宗的华夏文化，它是融合了各个民族，那主要就是中亚的还有一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掺和进去的。那它传承的就是商代的文化还比较多，商朝嘛它是黑鬼呀、啊、黑鬼建立的，所以说这个文化起源是非常晚。虽然周人他是夏朝的夏官，但是他不是正宗的皇家血统，对吧？过去掌握文字都是皇家这些贵族才掌握，对吧？你一直到解放前嘛，多少人都不读书了，是吧？都不认字，今天很多老头老太也不认字嘛，对吧？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文字是贵族掌握，其他的部落是不允许掌握文字的。哎呦，这一扯就扯得很远了啊。三星堆虽然是雅利安人建立的，其实这个我只能是暂且定论，因为没有 DNA 谁都说服不了谁，对吧？只要有 DNA 后面考古一出来，哎， DNA 出来了，他如果是什么的雅利安人血统，那就支持我的观点了。就像我讲商朝，我说一直是黑鬼，哎他妈的，他果真测出黑鬼的，那挖掘出黑鬼大量的黑鬼的那个骨骸，是吧？所以说这个历史呢，就是慢慢在等吧，历史发现慢慢等。但是呢，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它就是外来的，也不叫外来，叫迁徙过来的。所以说既然人类都是迁徙过来的，我们怎么还能抱有一个中原或者叫中心，就中国文化中心论呢？什么尊王攘夷，什么华夷之变，我操，你他妈的以前就是以东迁过来的嘛。我以前很早的时候就讲，为什么北方是比较落后的了？他最早进入这个中原，然后就进入中国地区的，我们今天讲叫做汉人吧，对吧？实际上就是楚人。楚人进入这个中国以后，盘踞在长江流域的。那后来就是4000年前的大洪水，那有一支楚人就是到了北方，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就是那个商代里面他有记载的，但是他没有记载这个楚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商人是在3500年以前进入了中原以后，就把楚人又赶到南方去了，因为那个过了几百年以后，南方那个海水退掉了以后，又适合人生活了，所以说楚人又回到南方了。实际上真正最早的楚人他是生活在长江，然后迁徙到黄河，那迁徙到黄河就是把那些少数民族一起给打跑掉了， 那主要就是亚洲的老矮黑人，对吧？主要是这一类的人。所以说打跑以后呢，亚洲的那些老矮黑人他也要学习先进文明啊。所以说黄河流域你挖掘出来的，它不能叫做文化的一些那个文明的遗址，叫做文化嘛，对吧？什么好多嘛，什么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等这些东西，它实际上都是跟着那个现代智人学习的。所以就是专家他没有这种思维呢，哎，他一挖掘一个文化出来，比如说哎挖到一个红山文化，哎，他就认为哎这个是独立起源，对吧？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文明也是独立起源。你瞧，我们都挖了妈的5000年以前的文化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南京还有阴阳营文化，是7000年8000年呢，对吧？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叫做蛮人、蛮夷或者野蛮人跟真正的汉人学习。我今天只能讲汉人啊，就是华夏民族的汉人，跟把他们给赶到边上以后，然后他们总要去学习啊、模仿啊，产生了各个文化遗址。那红山文化是最典型的例子。红山文化挖掘出来的文物里面，它有两种文物，一种文物是非常先进的，钻孔技术是0.几毫米，对吧？以前我都讲过的。那还有一种是粗制滥造的，一看你就是原始人用的一些什么石斧啊等等，你不就是很奇怪吗？那可能就是当时就是现代文明人统治了红山文化的这些野人，我们只能叫做野人，对吧？那野人他也去凿一些什么器物，但是这个文明人他做出来的东西，那个加工的非常精美。这个发掘考古发掘里面，它都是在一个地层里面的，那它就可以，你就可以定为是一个年代的东西。一个年代怎么会有他妈的拖拉机和航天飞机埋了一个黄土里面呢，对吧？他那个连拖拉机都不是的，对吧？所以说他红山文化当时肯定就是被现代文明人给统治过的。我们上古神话的传说不是有轩辕氏啊、神农氏啊、燧人氏啊等等好多氏吗？我们不要把它想象的长得都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那我看到四川美女，她就像古希腊美女一样的嘛，就希腊美女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就我一考证，他妈的那个轩辕皇帝他这个家族他就是白人，就是西方那个模样，西方人那个模样。那个文言文里面记载的他都是这样的。那个蚩尤实际上就是黑人，对吧？因为蚩尤的母亲是黑人嘛，对吧？那这个文献我要翻，我这只能语音嘛，我不能去他妈的再去搜一些什么文献，我只能讲出来，可以去考证去，对吧？蚩尤的他母亲是黑人，然后蚩尤下来，他今天就像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原始部落的那种人种一样，就是澳洲人长得那种样子。所以说，你汉人虽然他是汉人的那个 DNA。他也是长得是五颜六色的。那我们今天你不要说看北方了，我就看看我们南京市，都是南京人，他长得都是他妈不一样的太多了，对吧？他有的就是宽脸颊，有的是窄脸颊，有的是长得是俊俏一点，有的是五官是压缩的，对吧？五官压缩的嘛，一看就是像通古斯人一样了。但是如果你去 DNA 一检测，哎，它就是汉人的基因占大部分，对吧？包括上次我传的那个蒙古人自己标榜说是他是正宗血统的蒙古人，去做了一个 DNA 基因检查，一查我操，他是汉人的基因占大多数，他就奇怪，他的祖先没有汉人，为什么他的基因是汉人的基因呢？是不是啊？所以说。 我们汉人他也不是说想象当中长得都是他妈的差不多，差得远呢，千差万别的多了，长得有的是大扁脸，有的是压缩的脸型，有的就像外国人的脸型，鼻梁高，对吧，那个脸颊比较长。三星堆里面考古出来的那些文物，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青铜大力人，那个一看它就是符合雅利安人的特征嘛，对吧，薄薄的嘴唇嘛，雅利安人 嘴唇是比较薄，鼻梁是比较高，特别高，鹰钩鼻都有，对吧，你看我们以前画那些什么美帝国主义，对吧，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小人书美帝国主义都是他妈的那个鹰钩鼻，对吧，你说这三星堆那个面具它就是鹰钩鼻，然后凸眼睛，眼球比较凸起，印度的雅利安人很多人就是这种长相，就是鼻梁很高，眼球是比较凸起的，嘴唇也是比较薄的，还有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看一个文明，你必须要看它的文化的相似性，对吧，你要去比较啊，你只要你打破了这个独立起源的话，你就会去跟其他民族去比较，对吧，当然你要是报了一个独立起源，你就不比较，你就认为哎它就是在这里自然而然产生的，那就没办法我再去考古再去展开来了，对吧，一旦你去认为就是它文化都是相互交融或者是迁徙的，你就会去比较，那三星堆它也是太阳崇拜，那印度的雅利安人他也是太阳崇拜，那我以前最早讲过的他楚人也是太阳崇拜，并且楚人他不上龙，他是上凤凰，我都讲过的，所以说北方是上龙，南方人是上凤凰的，他明显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嘛。还有一个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必须要有城市，不管这个城市大小，它要有一个城市，对吧，它必须是砖砌的建筑，然后这个城市你考古挖掘出来以后，它房屋周边它有一些排水沟等等，那你商朝的殷墟它都没有，全是土坯的基础，排水沟什么都没有，那它肯定就是，所以说叫殷墟嘛，临时安营扎寨的，然后在这个土坯就是马高一点，防止那个洪水或者什么大水把这个家里面淹湿掉，对吧，就是马的比较高一点，然后上面是拿木棍插起来盖个小茅草屋，那就形成了后来中国的主要的建筑风格，下面是装的或者是石头的，上面是木头的，是这样子过来的。南方就不同了，南方你到云南到广西去看，很古老的那些房屋它都是装一个一个砌上去的，就像他妈的希腊的建筑一样的，特别是广西我记得有个什么村落，那个村落据说有4000年左右还是5000年左右了，它全是那个当地那个石头凿起来以后这样子盖上去的，它没有木头，它就是石头房。那印度的和那个就是印度半岛，不能叫做印度今天，对吧，印度半岛它实际上属于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哎，挖掘出来的大概6000年前的那个城市遗址全是烧砖建筑，就是红砖烧出来的，那这些文化的特征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建筑就不一样，中国传统建筑我们知道是木结构，三星堆的考古遗迹也发现出来，哎呀，那个把上面的泥土一清，哎呀，地下全是砖块基础，那么以前它可能不一定是砖块基础上面是木头，对吧，它可能上面它都是他妈的砖头房子，但是倒掉了塌掉了，它那个规模是非常大，那这样的形式在北方考古是找不到的，对吧，把那个泥土一去掉以后，下面全是砖一块块砌起来的一个城市遗址，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北方有吗？北方没有啊，所以说北方的文化它肯定是落后南方的，对吧？北方只挖出土坯房，那不肯定是落后啊。南方什么砖头的，或者是用红砖烧起来的，泥土烧起来的，对吧？红陶嘛，所以说，真正中国的文化的中心是在长江流域向北方传播的。我们国家就整个他妈的搞乱的了，给这些中科院傻逼考古考的，也没办法。他们为了编出他们的历史，是不断否定考古事实。我们那个历史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你包括我以前讲过的，是从司马迁开始都是假的。我们还把司马迁当成一个什么圣人，他那个历史都是假的，没有真的。还有一个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我们以为一直是在浙江地区，对吧？浙江良渚地区嘛，我们叫做良渚文化。今年的考古一发现，妈的，长江就是我们南宁周边，它都有跟它一样的考古文物出来。良渚文化，它那个地基也是砖砌的，在我们江苏的苏北那个淮安，对，应该兴化、淮安这些地区发掘出来的城市遗址都是砖砌的。所以说后来专家了，我只能这样子讲，专家了，他们比较相似性，它就属于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对吧？所以说真正的中原的文化过了黄河都是他妈落后的，过了淮河都是落后的。人类最早文明生活宜居的也是在北纬30度左右，他不可能跑得太远，因为整个地球这一条线它就属于宜居带，对吧？所以说我以前一直讲过了，中华文明它就是在这个长江泛长江流域，这个是为中心，根本就不在北方。北方就是他妈的蛮族人生活的，连大米饭都没有吃。这个大米饭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富有嘛，你北方人吃草，他怎么可能去发展？那个人口他也不能发展起来吧？人如果老是他妈的吃不饱，没营养，会生病，生疾病，这个种族不可能扩大的。所以说一看粮食，就是饮食习惯，你就能看出来，对吧？到底是哪边是先进的，哪边是落后的？就凡是吃大米饭的地方，才是先进的地方。今天也是这样的，你看看那个北方多傻逼啊，都喜欢看 CCTV。历史反正就是扯淡嘛，没有证据，只能是假定推理，对吧？那我们就看看今天南方人聪明还是北方人聪明啊？南方人为什么聪明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不相信我这个理论啊，那也没办法，我就讲吃小米的他妈的就是傻逼，对吧？你看北方人傻逼多吧，是吧？他妈的只有吃大米饭的地方呀，那个人才聪明，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分配我们的粮食就是大米饭。我们是属于高贵的人种，是吃大米饭的。你非要跟那个劣等人种混在一起，是吃他妈的那个小麦，吃面粉，你他妈就是垃圾人种。你看那个穆斯林，有没有对人类做出过贡献？没有吧？他不就是吃面吗？等这个民族哪天他妈全部去吃大米饭了，这个民族他就聪明了。我这样子一讲，于老师不同意，对吧？好玩哎，开心还好玩。哎，我讲的是这个就是能观察到的，能摸得到的，对吧？你凡是北方，他吃祖宗八代都是吃面的，都不可能什么聪明的，是吧？凡是祖宗八代吃大米饭的，都是聪明的人家庭。是不是啊？所以说他南方他人他为什么聪明呢？那这个大米饭里面他可能就有聪明的基因，在小麦里面有笨蛋的基因在里面，上帝规定好了， 什么人种吃什么粮食。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唯心，那就没办法。我反正是始终观察一个事物是站在唯心的角度来观察的，我不是用唯物论来论证，我就是站在唯心的角度来看的，对吧？因为我相信上帝创造我们是一个优等人种，然后他分配给我们就是个大米饭。假定我们吃他妈的小麦，我们就是傻逼，因为那小麦它就是给四等人吃的。那你非要去吃那个东西，你会生病、衰老加速。我在诅咒汉人吃小麦的了。你看看荷兰人的聪明啊，高考一考600多分，对吧？吃小麦的呢，我操，一考200多分，他都能上清华北大，对吧？所以说这个吃小麦的人高考他只能考个200-300，还要照顾他才能上清华北大。吃大米饭的为什么他妈的不照顾啊？因为你天生就聪明，一考就是600多分，对吧？当然今天荷兰很多汉人他已经被这个习惯给影响了，很多人他已经吃面了。我就骂荷兰人，骂荷兰人吃面，你妈都是傻逼，以后你的儿子你的孙子都是傻逼，千万要把这个大米那个小麦给扔掉，荷兰人不能再吃小麦了。并不是说什么教育资源北方欠缺不够，那北京很多人他就是吃面食啊，对吧？有他妈的北京出高考状元的吗？没有吧？你看北京那个教育资源还得了啊？他为什么北京人他要单独出卷子呢？对吧？他的那个难度还没有他妈的我们统考的难度高，他也没有什么高考状元。为什么？因为北京人都吃他妈面，傻逼。北京吃了个芡实，就是开了个芡实的饭店还特别多，那个是他妈的给马吃的，给猪吃的，对吧？还北京人就喜欢吃这个东西，对吧？你看东北人不就是吃面吗？还什么东北水饺、东北什么什么窝头、大米那个大饼，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天津大麻花，他都是吃面的，他妈傻逼，对吧？他哪天北方一起改吃大米饭了，这个人种才一点点的往优越的方向去改造了。但是没人相信，也没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对吧？你北京人为什么你要单独出高考卷子啊？跟我们南方不一样，我们南方他妈的全国都是统考。统一考试，南方就他妈人聪明，对吧？实际上我们这边教育资源跟你们北京嘛比差远了，是吧？但是为什么南方人这么聪明啊？就是因为吃大米饭的祖粮啊。你说的像那个北京人是不是傻逼呢？那个东西是猪吃的马吃的，你他妈人去吃，那马什么智商，猪什么智商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把这个饮食都规定好了，哎，这个动物吃那个，那个动物吃这个，都已经分好了，你他妈要去跟猪去抢食食，你还能聪明吗？对吧？如果他妈猪天天吃大米饭，他都能进化的。哎呦笑死我了，我一想到我一到北京他们就请我去吃那个猪食，妈也不好意思推脱，但是我是不会碰一下子的，点其他的菜吃一吃，喝一点啤酒拉倒了。我希望这个东西一吃啊，我他妈明天就睡觉起来就他妈弹口水了，傻逼了。我也不好意思讲给他们听。人类文明诞生于在这个宜居带，宜居带属于暖文带，它都是产水稻的地方，寒带地区才产小麦，对吧？这个就是明白了。那寒带地区没有产生过什么文明，是吧？今天那个中东，他那个地方他已经没有水源了，他才吃他妈的面。那古巴比伦时候，那 那个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那个水源是充沛的，它也是种水稻的，所以说你不要站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看五千年前的世界，你要一定要站到这个地球变脸史，原来地球的地貌是什么样，你再去分析，差不多，对吧？所以说，人类文明诞生在两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有恒河流域，对吧？印度嘛，印度你让印度人去种小麦去啊，去吃他妈的吃面去啊，还可能啊？不可能吧？他那个地方他就生产不了，温带、暖温带地区都是出水稻的，那只有聪明人才能打下这个地方，对吧？那个傻逼发明不了什么科技，他肯定是打不过聪明人啊，一起给赶跑掉了，赶到寒带地区去吃草去了。不扯了，反正我也想想，那个四川美女真的漂亮。四川那个美女长得就像外国人一样的，个子也不高，就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奥地利的那个洋妞一样，金发碧眼，个子跟我差不多高。四川的美女个子也不高啊，大家不要认为白人个子都是非常高大，那个是个他妈的俄罗斯熊，对吧？或者是个北欧的那边什么那边的什么人个子长得非常高，你真正南欧这一带的那个人长得小小的，那个古希腊不就属于南欧吗？对吧？长得就是瘦瘦小小的，很精致。哎呀，四川美女，以后我有机会到四川那边住一个月，就天天坐在马路边欣赏美女。